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73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一二三四章。马拉基书是十二先知书中的最后一篇，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篇。马拉基书被放在撒加利亚书之后，神借着撒加利亚宣告神将怎样预备建殿的环境，怎样把这殿带进荣耀之中，又借着马拉基书要求祭司和百姓正确地回应神的爱，预备自己等候弥赛亚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来。马拉基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，这个书名非常贴切，因为本书的信息就是神在旧约时代最后差遣一位使者，向百姓宣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让百姓预备心迎接新约时代那位立约的使者到来。而每个祭司都应当做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在十二先知书中，何西阿、约尔、阿摩斯、俄巴底亚、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那红、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，哈该、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。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，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。传统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是先知马拉基，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。马拉基的侍奉可能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之后，与尼希米同时期。本书并没有提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只提到当时祭司的堕落。这种情形与亚达薛西32年及主前434年尼希米回巴比伦述职时耶路撒冷的情形十分吻合。此时是希波战争 Greco-Persian Wars， 主前499至449年结束后不久，希腊文明开始崛起，波斯帝国逐渐走向衰落，而中国是战国初期魏文侯变法的时代。从被掳回归到马拉基的时代，主前539至434年，中国出现了老子约主前571至471年和孔子约主前551至479年，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约主前480至400年，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约主前470至399年。大部分先知都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侍奉，马拉基的时代却是相对风平浪静的等候时期。此时被掳的百姓回归已经105年，圣殿重建完成已经83年，连耶路撒冷城墙都已经修成了12年，但神却似乎忘记了他的百姓，任凭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忍受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不公。神迹的时代似乎已经随着以利亚和以利沙成为过去，两个世代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将回到西安用荣耀充满圣殿。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复兴并没有来到，百姓的火热也逐渐冷淡，回归的百姓虽然不再敬拜偶像，新圣殿的献祭也成了习惯性的周而复始，但人的心中却不再有从前的热忱，反而是疑云重重，神真的爱我们吗？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侍奉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在这段等候的过程中，祭司废弃了立位之约，百姓背弃了列祖之约，而一旦人与神的立约关系被破坏，人与人的婚姻盟约也无法维持，社会关系、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全都濒临崩溃。这时神差派先知提醒百姓应当正确地回应立约之神的爱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在等候中守住圣约中当尽的本分，随时预备他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炼尽他的百姓。过去是神自己主动立约接纳以色列做自己的儿子，将来也是神自己负责成就圣约的应许，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而现在等候是神给立约之民的信心功课，虽然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临之前，一代又一代神的百姓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但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本书是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桥梁，让等候神的百姓远远地望见了400多年以后的曙光。而今天每个信徒的生命中都有许多等候的时期，神也要我们凡事谢恩领会和数算神的恩典，才能正确地回应神的爱，凭信心守住本分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先来看看马拉基书四章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。在希伯来文圣经中， 第四章和第三章是同一章。第一节原文以看哪开始，是对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的回应。表面上看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，但那日临近时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被烧尽。神对他们的审判不像炼金之人的火是为了炼尽神的百姓，而像烧着的火炉是为了毁灭仇敌。根本枝条亦无存留，只连子孙都不能存留。翅膀代表太阳的光线，中东古代的艺术品常用翅膀来代表太阳的光线，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，只敬畏神的人将如牛犊从圈中得释放，欢欣跳跃。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普救万民的日子，对于敬畏神忠心等候神的人，神的审判就像公义的日头，给他们带来医治和释放。不自己伸冤的人将来却必践踏恶人，而对于凡狂傲的和行恶的，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的人，神的审判却像烧着的火炉，使他们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今天多少人叶公好龙的呼吁公义，却从来不想当公义之神真正临到的时候，自己会不会被烧着的火炉烧尽呢？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四节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纪念的意思是指遵行神一切的命令，用爱神来回应神的爱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当百姓无法等候的时候，神并没有透露那日何时到来，而是吩咐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。同样，主耶稣也没有让信徒去猜测他何时再来，而是让我们要警醒，用纪念遵行神的话语来等候他。否则到了基督再来的日子，那本不被我们放在心上的圣经就会起来控告我们，先知以利亚乘旋风升天并没有经过死。因此这里用再来的以利亚代指那位给弥赛亚开路的先锋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犹太传统认为这位将来的以利亚是大祭司，所以施洗约翰否认自己是以利亚，但主耶稣却肯定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指父亲以身作则的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并且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指儿女学习孝敬父母，用爱来回应父亲，进而也用爱来回应天父，回到神与列祖所立的圣约里，免得被神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。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预备人心，使人悔改向神。父亲与儿女，儿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才能恢复。每一位父亲都有一个特殊的福音使命，就是效法天父，不要让儿女因为自己的坏榜样而误解神的性情。今天许多父亲在家庭里不是缺席就是失职，甚至是暴君，以致玷污了父亲这个名字，最终使儿女拒绝惧怕天父，导致咒诅遍地。因此每个父亲都应该让儿女体会到，虽然自己并不完美，但却竭力地效法天父来爱他们教导他们，让儿女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天父的影子。这样当儿女听到神是自己的天父时，才会从心里说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。咒诅这个词完美地总结了旧约，因为整本旧约都在告诉我们，人已经全然败坏，无法依靠肉体遵守全律法，因此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但神却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救恩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主耶稣基督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乃是要成全，所以他在变相善与摩西和以利亚一起谈论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圣灵使用本书预备旧约百姓开始400多年耐心的等候，让他们一面纪念遵行摩西的律法，一面警醒等候先知以利亚为基督开路。圣灵也使用本书预备新约百姓盼望基督的到来，让他们承认自己是只配咒诅的罪人，接受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救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而在新天新地里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整本圣经将以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结束。 我们再来看看两约之间的四百年。在马拉基书写成后的四百多年里，主前434前后主后26年前后，神不再借着先知向百姓说话，一直到施洗约翰出来的日子，被称为旧约新约两约之间沉默的四百年。从约瑟到摩西，神也有沉默的四百年。在那四百多年里，以色列人被埃及奴役，神却在默默地做工，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众星，等着亚摩利人恶贯满盈，预备摩西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。而从马拉基到施洗约翰的这四百多年里，以色列人相继被波斯帝国、马其顿、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所统治，但神也在默默地做工，预备人心，也预备福音广传的政治、文化和地理交通条件。在这四百多年里，神不说话，人却很忙。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，约主前480至400年；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，约主前470至399年；柏拉图，约主前427至347年；亚里士多德，约主前384至322年；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。亚历山大，主前356至323年；凯撒，主前100至44年；秦始皇，主前259至210年；汉武帝，主前156至87年等伟大的君王也都粉墨登场。在西方，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帝国相继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，地中海沿岸道路通畅，希腊文成为通行的国际语言。在东方，孔雀王朝统一了印度，中国进入车同轨、书同文的大一统时代。人类在这段时期的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法律和建筑方面的文化成就，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，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也被开通了。在这四百多年里，人类的自相残杀也到达了一个巅峰。无论是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的帝国交替，还是阿育王统一印度，无一不是死伤数十、上百万。而中国历经战国七雄到王莽之乱，更是杀戮不断。仅秦末汉初楚汉逐鹿中原，人口就减少过半，甚至自天子不能聚军寺，而将相或乘牛车。意思是汉朝兴起后，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。壮年男子参加军队，老弱运送粮饷，事务繁巨而又财政匮乏。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，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，老百姓家无余力。在这四百多年里，犹太社会中出现了谨守律法，却越来越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出现了由希腊化的贵族和上层祭司组成的撒都该人，出现了比法利赛人更加严谨集体苦修的艾瑟尼人，也出现了政治上激进抗争的愤锐党人。文士从抄写员变成精通律法但却常常曲解圣经的权威学术团体，大祭司却从属灵的领袖堕落成谋求私利的政教合一职位，等候是神显明人属灵真相的重要方法。正如神让摩西在西奈山上等候40天，暴露了山下百姓敬拜金牛犊的心思。在这四百多年里，神也任凭人类在历史舞台上尽情的表演折腾，如同烈马冲向悬崖，极致时候满足。当人类罪恶满盈，在地上找不到出路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带领他所拣选的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